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因为我们相信你爱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都是奉着你爱子的名，披戴着你爱子的血。愿你施恩祝福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带领我们的敬拜，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可以蒙福。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讲一次，当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这里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并且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我们来启示这位救主，并且在2000年前呢，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神为人所预备的拯救者，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了，亲自向我们把这福音来宣讲出来，并且做成，哎，在我们当中，我们都看得见的。那么进到的第11章当中呢，就对我们讲说，你们相信吗？信心就很重要了。如果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信呢，那么这件事情所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呢，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进到11章当中，就向我们发出挑战，信心。那么11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不但给我们信心的定义，信心的定义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需要去相信嘛，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所没有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得到。那么是我们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确据，如此的肯定呢？因为我们相信。那么是未见之事，我没看见，但是我可以相信。换句话说，在信心当中，我们所盼望的，或者说我们所未见的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真实的。而这一切的真实建立在我们信心的对象的基础之上呢，就是把这未见之事或者这盼望赐给我的那一位，他是否是真实的。他如果不真实的话，那这盼望没有用的，那这未见之事呢，啊，不一定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位信心的对象呢，并不是我们茫然不知的，而是他借着先知，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哦，那是真实的。而且有历世历代的这样的圣徒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确据，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确据。所以举的例子是谁呢？是亚伯。已经得到这样的确据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应该相信呢。所以第一讲呢，那里边我们看到了，讲到不但讲到了信心的定义，也讲到了信心的对象与信心的你实底，你的目的是相联系的。而当我们把信心的对象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就是真实的。因为神不但有能力，他也有智慧，按照他所启示的，凭着他本性的良善，他会做成这一切事情的。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的，我们信心的实底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按照他所启示的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来用第11章的第5节到第19节呢，我们再讲信心呢是借着顺服显明出来的。信心实际上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决定，是个内在的，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却可以借着行为呢来表现出来。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信心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的，我们的不信也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会表现出来的，因为信心和行为它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不可能分开的。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讲到了它一定会借着信心，借着行为会表现出来的。我们来看，首先他举的例子是谁呢？是以诺的信心。以诺的信心是可以看见的，好像亚伯的信心一样，他依然在说话。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6节，讲到了亚伯之后开始讲以诺，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我们可能对以诺呢不太了解， 但是呢，以诺呢，我们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当中有个以诺啊。当然，这个以诺不是那个以诺，我们在创世纪的亚当的家谱当中可以找到这位以诺，记载这位以诺的话呢不是很多的，但是呢却是非常重的。虽然记载不多，但是我们绝大部分基督徒呢都是知道以诺这个人的，因为以诺呢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死，没有经历身体的死亡就被神接去了。为什么呢？神喜悦他，说人也找不着他，他没有见死就被神接去了。人找不着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他接去了。接下来这里就讲到了说，只是，所以这是与希伯来书相关的。那么前边第五节所讲的是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以诺没有见死就被神接去了，人找不着他了，被神接去了。后边就讲到了与我们希伯来书所讲到的信心有关，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声，就是以诺亚还没有被接去的时候他已经有名声了。他的名声是什么呢？神喜悦他的名声是什么呢？就是他信神，他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当中对以诺是如何来记载的，他的名声是什么呢？他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呢？创世纪五章21节到24节这里讲到了亚当的家谱。当讲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呢，这样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所以以诺呢活到65岁的时候呢就结了婚，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对以诺的记载呢是非常少的。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呢是高度概括了以诺的一生的，是什么呢？以诺与神同行。这里面讲到了两次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对一个人在属灵性上边最高的评价。什么叫与神同行呢？与神同行就是神怎么走他就想怎么走。听我讲清楚，神怎么走他就想怎么走，这叫与神同行。并不意味着他完完全全的满足了神的与他同行的那个条件，不是的。但是他有这样一个心，特别愿意与神同行，特别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特别愿意讨神喜悦，特别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特别愿意远离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叫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以诺呢，他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了300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讲话讲的最多是什么？哦，我软弱了。什么叫软弱了？就是不能与神同行了嘛，对吧？但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信心坚持300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由此呢，我们看到呢，以诺呀，他与神同行的信心呢，就是前边所说的，他所望之事他是有确据的。他所望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讨神喜悦啊，蒙神悦纳，讨神喜悦。那么他的确据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信心。他如果没有这个确据，他怎么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呢？所以这300年当中，人能够看到以诺的确据是什么？他相信。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所以是个确据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信心就是确据，或者说就是你得到这个实底啊，这个把握。如果人失去了这个盼望，失去了这个把握的话，那他就不会与神同行了，因为他觉得再走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也得不到这个实底，我也没什么盼望。但是300年之间，我们看到以诺他的信心，看到这个把握是确实的，他就与神同行。那么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被神接去了，被神接去了。被神接去了表明什么呢？神喜悦他。所以他的信心的果效就出来了。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就是他的确信、确据、实底 翻过来了，蒙神悦纳，以至于把他接走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亚伯他借着他的献祭表明了他对这位上帝的信心和敬畏，而蒙神悦纳使亚伯的信心依然在说话，那么以诺今天他的信心借着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依然在向我们说话，他不单向那个世代的人说话，也在向我们说话。因为以诺也是凭着信心，不单有着确据，他也得到了这个实底，他也得到了他的盼望，因为神把他接去了。所以他依然也在向我们说话。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了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二位人物，这位人物呢，他也是没有经过死的，直接被神接去了，神也是喜悦他，是谁呢？就是先知以利亚。那么列王记下的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记载说，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谁呢？他在和以利沙一起走的，以利沙呢是他的徒弟，也是个先知，也是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并且神选着以利沙呢作为以利亚的先知，以利亚的一个接班人。所以呢，这个以利沙一知道以利亚要被神接走了呢，他就寸步不离啊，三次讲过断不离开你，断不离开你，我要跟着你，跟着你。所以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呢，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所以以利沙寸步不离的跟以利亚，因为他知道以利亚被神接去了，这时候有火车火马呢就把他们二人给分开了，以利亚就乘旋风升上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战马呀，他这里在什么，在发出惊叹，你看我父啊我父啊，他称以利亚为父的，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战马呀，所以以后就不再见他。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所以这里边记载了以利亚被神接去的时候的情景，但是圣经中并没有记载神是如何把以诺接去的，但是这光景都差不多，结局就是一个，就是他们蒙了神的悦纳。以利亚同样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可以自己去面对几百个那些偶像的假神的先知，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以诺的信心呢，使他不但看见了这个实底，也得到了这个确据，并且表明在以诺的身上，借着以诺的什么行为表现出来，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今天依然激励着我们这些这一代的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也激励着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明证啊。好，这是以利亚的，这是以诺的这个名字哈，容易叫错了我。那接下来呢，讲到了说挪亚的信心。那挪亚我们也知道，神借着洪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唯独拯救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唯独挪亚在神面前蒙了恩，神就把他的心意讲给挪亚听。有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要就拣选就对挪亚说呢？我们可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挪亚，当那个世代的人都已经罪恶深重的时候，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了恩，所以神就把他审判这个世界的计划呢告诉了挪亚，并且告诉挪亚说，你要想保全性命，你现在要造一只方舟，然后告诉他如何造如何造如何造。那么从挪亚的角度我们看呢，是怎么看呢？那个世代人都罪恶深重，人们不想听耶和华神讲话的，但是挪亚与神同行，他愿意听耶和华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神就向他讲话，告诉他之后，我们来看挪亚是如何来讲的。我们看希伯来书当中是如何讲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前面讲到了说以诺也是因着信得到了实底，显出了证据，那么挪亚也是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是洪水的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神就已经指示他了要有审判，而这个审判是极大的审判，然后呢就动了敬畏之心， 那么挪亚是如何表明他的敬畏之心呢？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也就是说，挪亚的敬畏之心表明他顺服了神的命令，因为神命令他说你要造一只方舟。而这一切呢，在100年之后才发生的。但是挪亚呢，却凭着信心建造着方舟，建造了100年。有很多的人都在有很多的想象力哈，想象说100年，你说得有多少人去讽刺、去挖苦、去嘲笑，站在一旁看热闹，说挪亚你在做什么？你坐这么大一个船有用吗？干嘛？盖房子没盖这么大的？你坐船坐这么大有什么用啊？哎呀，诺亚说不行啊，神的审判要来了，你们要悔改呀，要有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的。哪里有下雨啊？得下多少的雨才能够使这个世界毁灭呢？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的，到底那水从哪里来呢？但是呢，诺亚动了敬畏之心，动了敬畏之心，他相信了神的话，他就开始造这个方舟。而造这个方舟呢，就表明了他信神所指示他的，他信神所告诉他的，就表明出来他是敬畏神的。如果一个人你不听从神的命令，你如何表达是相信神呢？你不听从神的命令，不顺服神的命令，你如何表明你是敬畏神的呢？我们今天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或者该 local 我们开各种路的时候，当你见到停牌不停，你见到限速的你不在乎的，这说明什么？你根本就不敬畏这个政府的交通法，你也不敬畏那些警察，你不把那些警察当回事啊。我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呢，什么叫敬畏哈？有一次呢，我开车也是在 Bathurst 上面从 Stills 往当趟去开，走到 Eglinton 的时候呢，突然这车变成一趟线了，我就觉得说那趟线的话呢，这趟线很慢很慢的，那边是个空的线，我就觉得这事儿很傻呀，那边怎么空了一个线不走了？因为我着急呀，我就从这趟线就开上去了。当我开上去的时候呢，当我开一半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因为上面站个警察在那里看呢，所以我到那里警察没说我就自动停下来了。所以我到一半的时候我才明白要敬畏警察的。如果我们真的敬畏警察的话，我们应该敬畏那个限速牌。人家问我你知道限速多少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们通常都觉得是60，但是那趟节是很奇怪的，到了 Eglinton 那一段的时候它变成50，我开到了62，我还觉得不错。我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而挪亚如何表达出来他的敬畏之心呢？他就听了神的话了。而当他听了神的话的时候，那么100年之后他没有看见的，现在还没有看见100年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成为他的实底，成为了他的把握。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把握呢？他花100年时间造个船，他有没有得到这个缺据呢？有。有没有得到这个实底呢？有。他家真的得救了。所以当100年之后洪水到来的之前7天，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好了，7天之后要有洪水，这个世界将要毁灭。那么耶和华神呢，又要告诉他做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这里就讲到了，因此，因什么此呢？因为什么呢？就是挪亚当神把他的话告诉他的时候，神的话命令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就敬畏神，也敬畏神所讲的话。如何表达？就是顺服了耶和华神的话，去预备这只方舟，以至于得到了这个实地，他们全家得救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说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什么叫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就定了那个世代的人不信的罪。因为挪亚在这里信的，他不但有确据，而且得到了实地，他真的得救了，那么就定了那些人毁灭呢，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不信的罪，所以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了。然后呢，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就是全家都得救了嘛，全家都得救了，他得到了这个实底了。而显明出来的确据是什么呢？就是他造了100年的船， 而造了一百年的船不是他自己要造的，而是神命令他要造的。这就是挪亚的信。所以挪亚这样的信心呢，蒙了神的喜悦，蒙了神的喜悦了。那么我们看圣经当中是如何评价挪亚的，我们才能够明白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挪亚的信心是怎样的，他这个信心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并且带来了这样一个后果，并且定了那个时代的罪。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啊，那个时候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罪恶大到一定程度，每天想的都是恶的事情，不想好事。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这位造人的完美的良善的上帝，看他所造的看为好的人竟然在最终堕落如此深重的，那么耶和华神说心中忧伤，后悔造人在地上，就是他却感到极度的悲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然后呢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看到了，所有世上的人都变恶的时候呢，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了。也就是说挪亚蒙恩是在先的，蒙恩在先，以此告诉我们说挪亚得救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好了，第九节给挪亚有这样一个定性。那么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表现在挪亚的身上是什么呢？挪亚不是因为这个在，不是因为后边的在神眼前蒙恩，而是第九节当中所讲的话呢，是挪亚蒙恩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哎，好了，他蒙恩的表现就是他是个义人。什么叫是个义人呢？和前面后面他有解释的。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完美如基督的这样的人，而是一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看到了，给挪亚的概括也是与神同行。所以是个义人呢，表明他是愿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是个完全人呢，也讲到他是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呢，是对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灵性的很高的评价。所以呢，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表现在他身上就是他要愿意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表现在哪里呢？当神把他的这个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旨意告诉挪亚的时候，并且命令他要造一只方舟的时候，六章二十二节挪亚的回应是这样的，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样行了。讲到他的完全的顺服。洪水是一百年之后才发生的，这个审判是一百年之后才来临的，但是挪亚在一百年之前因为耶和华神所说的他就相信了并且顺服了。他的顺服表现在哪里呢？就去造方舟了，凡耶和华所吩咐他的都照样行了。而照样他行了之后的话呢，就到了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方舟。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他，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你和你的一家都要进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是愿意与他同行的人，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是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也因着挪亚在神面前的蒙恩呢，那么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呢都蒙拯救的。好了，那么耶和华神不但命令挪亚和挪亚的一家要进去，并且还命令他要把这些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一对一对的都要带进方舟。那么我们看挪亚是如何回应的呢？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前面讲到的时候，凡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都行了啊，这是人嘛，也没问题，造方舟也没问题。但是后边呢说你要把动物呢也一样一样的都带进去的时候，挪亚也遵着耶和华神的命令行了。所以我们看 挪亚是如何蒙神喜悦的呢？就是他顺服了，在信心当中顺服了耶和华神的旨意。看到了，就是讲到的是动了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也好，或者说信心也好，都是借着顺服来表达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再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上次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我们看这里边希伯来书当中如何评价亚伯拉罕的信心。说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因着他的信心，对这位信心的对象神的相信，说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这是讲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的本地本族本家，要与神同行，神要把他带到应许给他的那片地。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遵着命顺服神出来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确定的到哪里，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相信神，怎么样，他就跟着他出来了。接下来说尽管他还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呢这是个信心啊。第九节说他因着信，还是因为信心，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以撒和雅各他们是以色列的先祖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他的孙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把他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神说这片地要给你，但是这片地呢你又得不着，是你所望的，是亚伯拉罕所望的，你得不着的，现在得不着，以后你的后代可以得到，但是呢你现在需要先住在这里。这片地他又没得着，所以他有没有得到这个死底呢？没有得到这个死底的，但是他有确据，亚伯拉罕有确据，就是他的信心。如何表达出来信心呢？他就在这片地就住下来了。为什么呢？这是神给我的地。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表现他信心的高峰在哪里，他把他祖坟设在这里了，这片地是我的，尽管是他所盼望的，尽管他现在是没有得到的，但是他有一个确据，是他的信心，这片地一定是我的。如何表达出来？是把他的坟地就设在这儿了。好了，虽然在这里住帐篷，但是他却非常的确定这片地是我的。以撒呢也是如此，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如此，他的孙子雅各呢也是如此，都在那里做寄居的，都没有得到那片地，即便是雅各也没有得到的，也没有看见的。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哎，这里讲到了说这些人呢，亚伯拉罕在这里边来到这片地，这片地还不是他的，尽管神应许了给他，但是还不是他的，连影都没有呢。你在这片地上既不是个大族，也不是个大家，你只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是个大户，你只是一个在那里寄居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如此呢？他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有这座有根基的城还在不在？不在，还没有建起来呢。但是呢他会等候，凭着信心等候，他就有一个什么死底，死底是神这片地呢一定会给他，一定会给他的。那确据是什么呢？他的信心如何表现出来？我就住在这儿，我的祖坟还要设在这儿。所以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哎，所以他的信心的对象是神，他的目标是什么呢？神说了这片地一定要给他，这是他的一个家园，一个美好的家园，一个有根基的城，这是神给我的，而且是神自己亲自建造的。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所应许给他的目标。第十一节，好了，那么他有这样的信心，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这里就不能不讲到谁呢？撒拉。因为神要赐给他后裔这件事情是借着谁呢？当然是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我们认真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一直是蛮平稳的， 神要应许给他一个儿子呢，他一直很相信的。但是撒拉不太相信。所以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去见亚伯拉罕，还记不记得？但那一次去见亚伯拉罕，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神问撒拉在哪里，说明年的时候我要赐给你个儿子。撒拉在那个帐篷的外边就在那里笑。亚伯拉罕说你笑什么啊？耶和华神问撒拉说你笑什么？撒拉说我没笑，这话有点滑稽，我足99岁，我也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哪里可以有这个好事呢？所以虽然撒拉跟耶和华神说啊我没笑，但是他心里边实在是笑，所以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实在是笑了。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再来，你一定得个儿子。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神在那里边呢，实际他不但在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同时也在建立撒拉的信心，因为生儿子这件事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这里边就一定会提到撒拉。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与撒拉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哈。这里讲到的说，同样也因着信，撒拉连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信心。而撒拉的信心是在哪里建立起来的呢？觉得这个事儿不可能。我们读创世纪我们也看得见的，撒拉是觉得说99岁了，我祖已经99岁了，我这已经，他那里讲的时候他的月经已经断绝，我们都知道月经断绝那是你生育的能力都没有了，但是呢他还能怀孕，为什么呢？这是他的信心，他有这样的确据，一定能有的，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盼望。那么他也得到了这个实底，虽然他过了那个生育的年岁数呢，还真怀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他这个信心的对象是在谁的身上呢？是在这位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了，就是亚伯拉罕有一段时间呢寄居在腓力士地，那腓力士的那个王呢亚比米勒呢就看中了谁了呢？看中了亚伯拉罕的太太。那么亚伯拉罕呢因为软弱呢，他没有告诉这个亚比米勒王呢，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呢说他是我太太，就觉得他是我妹子。那亚比米勒王觉得说他既然是你妹子，我就把他娶过来嘛，对吧？那么呢耶和华神就因为这个事情怎么样呢？就咒诅腓力士人，咒诅他们什么呢？不能生育，所有的女的都不能生孩子，都不能怀孕。然后呢耶和华神又在梦中告诉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亚伯拉罕是说我所喜悦的，是我所拣选的，你不可以碰他的太太的。所以亚比米勒怎么样呢？就赶紧把撒拉呢给送回来了，跟亚伯拉罕说你做了啥事啊？这是不是你太太吗？我要知道是你的太太我也不能做这个事啊。然后就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和华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给腓力士全地的妇女祷告。亚伯拉罕就祷告，一祷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些妇女都能生孩子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自己都没孩子，但是他一祷告腓力士人的妇女呢都能生孩子。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很大的，真的很大的，因为神坐在他身上的工作呢是很大的。而此时此刻的撒拉也是如此，当亚伯拉罕99岁，耶和华神和他说了之后，所以你笑什么？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撒拉真的是相信的，真的是相信的，因为耶和华神离开的时候撒拉就怀孕了，耶和华神就在他身上行了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撒拉真的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嘛，他们看自己就仿佛是一个已死的人，不能再生出孩子了，不能再有新鲜的生命从他们而出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凭着信心他们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所以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讲到了谁？讲到了撒拉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借着什么显明出来？他顺服神的带领，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盼望当中，他没有放弃的。那么撒拉呢，也是如此。当然了，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女仆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但是这都是他当中所学的功课。但是当99岁亚伯拉罕，神向他显明告诉他，明年此时此刻你一定得到一个儿子的时候呢，他真的相信了。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实底呢？也得到实底了。他得到的实底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接下来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这里边就做个总结啊，这里边就做了个总结，讲到了谁呢？以诺。讲到了谁呢？挪亚。讲到了谁呢？讲到了亚伯拉罕。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什么叫存着信心死的呢？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死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们所应许的啊，死的时候没有得到应许的。神应许给挪亚那永生，他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死了。应许给他的那些祝福他就死了。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的祝福他没看见，但是相信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都死在信心当中了，但是他们的信心使他们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因为他凭着的信心，他看见了他所盼望的，他看到了他所相信的那个实底，他真实的看到了。所以他能做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没得到他，但是他依然可以欢喜快乐的来凭着信心度过没有得到的这样的时间，一直到他死的日子。然后他承认自己，哦，我是寄居的。寄居的意思就是不单这片地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都不是我的家，我是寄居的。实际四节马上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讲 这句话的时候啊，这是我寄居的，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呢？这人那你要去哪儿啊？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说，多伦多是我寄居的，你就会问他，那你最终想落户在哪里呢？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讲这些人在信心中讲话说，哎，我是寄居的，表明什么呢？表明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不，这不是他的家乡。然后讲到了说什么呢？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他们并不是思念他们以前的那个家乡，不是思念以前那个家乡，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说他从以前的家乡呢出来了，所以他不想回去的。那么讲说我在这种也是寄居的，表明他在前面呢还有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他要去的。然后呢，如果他讲到更美的家乡呢，一定不是以前的家乡，因为以前的家乡你就回去就完了嘛，他是要去那个家乡。接下来说那个家乡在哪儿呢？就是天上呢，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这些讲到的这些他们在信心当中死的人，他们信心的实底是什么？是在天上的。迦南地也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他们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接下来他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你知道圣经当中仿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人呢，当我们的口去称颂耶和华神的名啊，耶和华神都很讨厌的。你试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早晨你起来了，你出来一出门，你打扮的利利索索的准备要上班，然后你会发现整趟街的老鼠都出来了，脏兮兮的，哇，成群结队，很 disgust， 很恶心人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给你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所有你的邻居都在那里看，哦哦，你会很快乐吗？你觉得，哎呀，你看我多厉害，全街的老鼠都给我唱生日歌，你不会的。所以罪人的口就是称颂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神都是讨厌的，都是讨厌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的。 说明什么？身为神悦纳我们，神喜悦我们，他并不以为我们是个罪人而厌恶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愿意与神同行，相信神的人。你怎么知道的？你从他们的行为上你就看得出来。而这个行为呢，不是没有规范的，是有规范的。这个规范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活，所以他的顺服不是你想怎么顺服就怎么顺服的。我们今天给孩子们讲的时候，那里边讲到的是耶和华神教亚伯拉罕如何秉公行义，但是秉公行义的当中，你必须是遵守主道，秉行公义，不是你想怎么秉行就怎么秉行，怎么公义就怎么公义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是按照神的道再把真理宣讲出来，也是错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被称为我们的神，神不觉得羞耻的，神不觉得羞耻的。什么意思呢？表明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悦纳了。我们不但是相信神的，是敬畏神的，而且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活的人。所以呢，我们的不完全呢，神是不纪念的。好了，接下来说，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已经给这些人预备了一座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已经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恩典了，神已经悦纳了这些人了，所以神在称为这些人的神，就说他一点都不以为羞耻的，因为这些人他已经选定是属于他的，并且神也为他预备了这样一个天国可以进的。那么接下来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又回头又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这献以撒的事呢，我们也知道，好不容易得来100岁生的这一个儿子，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就是你100岁所生的唯一的所爱的，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献为燔祭给我。好，神要试验他，那亚伯拉罕怎么办呢？这是他100岁所生的，他所爱的，他所独一的，献上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心把以撒献上，献上了。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什么叫欢喜领受应许呢？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有以撒一个儿子，他当然高兴嘛，对吧？因为神给我一个儿子，在已死的人的身上赐给了他这么多的后裔，但是呢却要把这儿子献上。所以他将献上的时候呢，你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但是呢你要把这个儿子献上。亚伯拉罕怎么样？就照着去做了，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就做了。那么18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什么叫曾有话说呢？就是讲到了说领受应许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跟夏甲的还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但是并不是和萨拉生的。但是耶和华神说，只有你和萨拉生的才是你真正的儿子啊！是谁呢？是以撒。而且这位以撒呢要有后裔的，不单以撒是你的后裔，而且以撒后边还要有后裔。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所欢喜领受的那句话。好了，那么他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呢，同时他要神要把他献上，他就献上了。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解读这句话的。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那个信是什么信？好了，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甚至说99岁之前的时候，耶和华神呢给他应许说你要有个儿子，亚伯拉罕当然高兴嘛，对吧？并且到99岁的时候呢，神又来告诉他你要得个儿子，100岁的时候真的得了一个儿子，他欢喜领受了。但是神呢第二次来见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有个儿子，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和夏甲有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了， 他说神啊，我已经有儿子了，这不以斯玛利吗？在这里呢，伊娃说不是，是你和亚撒拉生的才是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哈，耶和华神跟他讲过的，你这个你有很多的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的后裔，一定是从以撒出来的。换句话说，从神的话中已经告诉，已经应许了给亚伯拉罕，这位以撒是一定有后代的，以撒一定有后代的。那么当神说你要把以撒献给耶和华神当为燔祭的时候，这显然这不就是以撒不可能有后裔了，因为你如果把他献为燔祭的话，他就死了，哪里有后裔呢？但是亚伯拉罕的确是要把他献为燔祭。那么此时此刻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这里解释了，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来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里，即便今天把以撒献为燔祭，以撒死了，神一定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会有后裔的，如果今天死了，那神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这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你能不能献上。所以亚伯拉罕他所信心能把儿子献上的信心在哪里？在这个对象的身上，这位神，我所信的这位神，他一定会使以撒有后裔的，即便今天把他献为燔祭，他依然可以有后裔的。如何有后裔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嘛。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上，是表现出来他对上帝本性的一个极大的相信，极大的信心，以至于他可以把他100岁所生的儿子真的献为燔祭。圣经告诉我们，刀都拔出来了，神的使者说不要伤害这童子，不要动手在这童子的身上。那他一抬头看到了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个公山羊，所以你拿他作为燔祭代替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呢，顺服到这个地步。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我们会解读说，哎，既然你说这位神是怎么好怎么良善，哎，怎么能让人献上儿子呢？这里神只是要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在座的可能会这样想，比如说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说我也相信。但是真的有一天神跟我说把我的女儿献上作为燔祭，我不一定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我告诉你，我真的不一定的。所以他是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呢，借着他的顺服所表达出来的信心呢，真的是很大的。谁能把他100岁生的独一的他所爱的儿子献给神呢？作为燔祭呢？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当中这里告诉我们说，信心呢一定要借着行为你来显明出来，而这个行为呢又不是一般的行为，你必须是顺服的行为，就是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这样显明出来的信心呢才是真，显明出来的行为所显明出来的信心呢才是蒙神悦纳的，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希伯来书当中的第六节，就是前边讲完了以诺之后所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里讲的信，神所喜悦的信是怎样的信？你必须能够被人看见的信心，就是你是对上帝的是顺服的。接下来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信有神呢给误读了，这是出于我们的本性有意的误读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人是这样子的，说我信有神，但是那里边所信的有神和这里边所信的有神那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尽管有些人说，哎，我是无神论者， 当他讲到无神论者的时候，他就实际上是个有神论者，只是他是不信的，不信这位神，仅此而已。那么信有神，接下来他说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了，那么我们看什么叫信有神。我们前面已经在十一章当中的第一节就已经，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信心的对象呢是真实的，就是它是真正存在的，我们都相信它是有的。但是呢，重点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信有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信有神，你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是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并且是按照这位神所启示的他的本性存在，你把它当作一个存在的。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不但是存在的，而且他是公义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他说启示他的本性的存在而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存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惧怕罪恶的，我们会远离罪恶的。为什么？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我们一定会对罪恶呢，我们会抵挡的。这叫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信加拿大多伦多是有警察的，那你开车就得小心点，你不能超速，你不能闯绿灯啊，不能闯红灯啊，你必须把它当作真实的存在，而并且要把它本性当中所有的一切呢，你都归给他的，当得的敬畏你要归给他，当得的权柄你都要给他的，你不给他不行的。当你真正的信有警察的时候，那么警察让你停你就得停，警察给你罚单你会按照罚单的要求去做，你必须把警察所应有的权柄尊重你要归给他的。你不归他，你说你给我这个纸干嘛，我不要，你扔了可以吗？不可以的。那你就没把警察当警察，没把加拿大的交通法当交通法。所以信有神它的涵盖的意思包括，就包括在这信心的伟人当中，你要把他当得的权柄归给他，你要顺服他，按照他本性所启示的你要归给他。我们都知道这位神他是自由而拥有的，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对这个世界有绝对的主导权，他的不单存在，而且他要主导这个整个的世界，宇宙的万有。所以神的本性呢，就决定了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导权，他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主导权，在任何的事上他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先级，他是最高的，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个没办法的，这是他本性所决定的。你能叫那太阳怎么就走就怎么走吗？你没有这个本事的。但是上帝他可以，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他用指头把那太阳就放那儿了，命令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所以他的本性决定了他在任何的事情上，不单在你我人的事情上面，就在宇宙万有被创造阶段中，他都占有最高的主导权，有绝对的优先级。我们不可以嘴里边承认我相信有神，我相信有神，而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却好像神不存在一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丝毫不考虑神的感受，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看前面那些信心的伟人，什么叫与神同行？无论亚伯拉罕也好，无论挪亚也好，以诺也好，他们都完全顺服神的吩咐，这就要把神当作神，这也叫做与神同行。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占据一个绝对的优先级，他们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我们今天呢，很大程度上呢，我们会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来，就是一条折中的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很多的事情设立了不同的优先级，而神呢只是优先级当中的一级而已。而神的旨意和我们本性当中所要做的所要想的不一致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呢，那我们选择自动降低神的优先级， 我们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而当我们的想法和神没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顺服，他是我最高的这个优先级，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而在我们个人的这个优先级当中的判断当中呢，神并不是绝对的优先级最高，而是实际上是我是最高嘛，因为我来决定神你在哪一级。我今天同学来了，星期天我同学来了，那我这同学十多年没见了，所以今天敬拜我就可以不参加了吗？对不对？你看你把神的优先级就降低下来了。给弟兄姊妹讲个见证的，有一个人呢有一天跟我说，仲海弟兄，我今天这个星期主日敬拜我不去了，这一个星期呢我呢这个可能查经啊祷告我也不能参加了。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了，回来过节，我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儿子啊。啊，我说是吗？儿子回来啊，这样子的。完，接下来他又跟我说，说你得为我儿子祷告啊。他一点也不敬虔，说是信主时也不信主，你得为他祷告，也给我祷告，给我有个勇敢的心，和他传福音。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好了，儿子呢从外地回来。你要好好的招待你的儿子呢，是好事情，为人父母都是应该这样子的。你替他的灵魂担忧呢，他说他信，实际上不信，你为我让我为他祷告呢，这也是好事情。但是我想知道一件事情，当你为他灵魂担忧的时候，你要把这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在他面前是否为这福音做了荣耀的见证？我说你应当这样做。他说如何做呢？我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儿子你回来妈妈很高兴，爸爸很高兴，我们愿意很好的接待你，但是敬拜的事情我是不能断的，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敬拜，但是我不能敬拜，我不能停止敬拜。这是真正的见证，我们要表明我们的信心在那些不信的人的面前，我们要给我们这位神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才能够使那些不信的人来敬重敬畏我们所信的神。如果我们如此行了，我们怎么向这个儿子来做着见证呢？儿子说你看你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我一回来你们就不去了，我都比你的神位置高，你怎么向他传福音呢？所以我们人呢常常给自己呢留了一条退路，退路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优先级呢不断的在调整。当我们在调整神的优先级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自己又是最高优先级嘛，因为我可以调整神的优先级，什么时候神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神放在第二位，那你就是神了嘛，你的神就不是你的神，因为神的本性决定他在凡事上都拥有绝对的优先级，他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高位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信有神这样的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能够把神的优先级永远排在最高呢？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一直把他放在你生命和生活当中最高优先级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位本性良善的上帝，他要我们相信他，不是要捆绑我们，而是要赏赐我们，而我们就借着他把他摆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最高的优先级，来表达我们是寻求他的。我们回想以诺也好，以诺那个年纪也不容易的哈，以诺那个时代也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也是遍满了罪恶。为什么呢？因为马土萨拉生来，马土萨拉的名字是什么？就是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挪亚那个时代呢就不要说了，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也不要说了，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的在信心当中顺服神呢？把这位神的旨意摆在他生命的最高的优先级呢？因为 他相信这位本性良善的上帝要赏赐这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心我们是不缺乏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信心当中的顺服呢？那么这些榜样已经显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蒙神悦纳的信心，蒙神悦纳的信心呢，是不单凡事都有神的存在和参与，不单有神的存在和参与，而且永远把神排在最高的优先级，而去顺服他。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了，凡是你的认定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就必指引你的路。什么意思呢？他就必赏赐给你，指引你前面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借着顺服来显明出来的。那么我们来看一句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八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那里边就讲到了耶保罗就在教导提摩太在教会当中男人应该是怎么样，女人是怎么样。男人呢只有一节经文，而女人的要求呢有很长的，有好几节经文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对弟兄就有这么一个要求，对姊妹那么多的要求呢？连编发辫啊、装饰啊、穿衣服都有要求呢？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对男人的要求是这样，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言外之意，人是很容易愤怒，男人是最容易愤怒的。无争论，不要争论，男人喜欢争论，弟兄也喜欢争论。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男人就处于主导，作为带领家庭的头来存在的，教会当中也是如此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那么做头的这个位置，做主导这个位置，就决定了男人呢，他要决定问题，他要决定，他要做决定的，因为你是头嘛，你需要做决定。那么男人通常用什么来做决定呢？愤怒。为什么要用愤怒呢？因为愤怒才能摆平大家的，对吧？你不同意我，我就愤怒啊，你就平了。第二个，男人喜欢用什么来摆平这个争论呢？就是用争论，我就跟你辩，一直辩到你不愿意辩为止，所以我就赢了。所以这是男人的特点。所以男人喜欢用愤怒和争论来得到头的权柄。你不同意我，不同意我跟你愤怒，你不同意我，咱俩就变到凌晨两点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应该告诉我们，男人应该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什么叫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随处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要寻求神的旨意。男人因为你做带领的，你不能随便带领，你瞎带领不行的，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带领你的家庭，来带领教会，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不是靠着争论，靠着愤怒。你看动物世界当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愤怒和争论，这不是人应该有的，也不是应该教会弟兄来所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今天的一个应用，告诉我们的做弟兄的，在座的弟兄，如果你说你是信神的，你要常常去寻求神的旨意，举起圣洁的手去祷告，因为你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带领你的家庭，带领教会，这是你信有神的一个标记的。那么接下来你要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神的旨意是要祝福的，也就是说当你举起圣洁手祷告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你家庭和教会的祝福了。神可以借着你将赐福赏赐给教会，赏赐给你的家庭，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所以做弟兄的，我们首先先做一个信有神的榜样，我们先做一个相信神是赏赐 恩惠给我们的神的一个榜样，表现出来，显明出来，说我们信要显明出来。罗马书12章1-2节，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神理所当然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哈。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全部，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念都交给神。全部交给神的意思就是完全顺服神，完全顺服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他说，那么也是我们应当的哈。接下来第二节呢，他就解释了，那么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当我们完全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什么叫分开？不是我们不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生活的法则，我们为人的法则呢，和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了。我不是向这个世界来学习应该如何的做人，向这个如何的来做家庭的父亲，家庭的丈夫，不是向这个学习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哎，你得被更新哈，你得被更新。那么更新呢，怎么更新呢？你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被神的旨意所更新，这叫与神同行。你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你需要查验神的脚步是如何走的，那么我们才知道如何去走。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你不被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所更新，这里叫变化，那么这个世界自然就改变你。这是个二选一的题，你要么被世界改变，要么被神改变。当你停止不被神改变的时候，世界就来改变你；当你被神改变的时候，这世界就不能改变你。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当我们去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去寻求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说的，他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是赏赐啊，是赏赐，是好的。所以我们讲这叫福音呢、啊，这叫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说我们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很久，但是我们对很多的圣经当中的概念，实际上我们是有不确定的，不确定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常常不稳固，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松动，就会有一些坍塌。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信心要借着我们的顺服来表达出来。那么这里边顺服呢，看起来是一个行为，但是他的行为呢，顺服是有原则的，你必须是顺服神，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如果说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今天讲到的说，信心借着顺服显明出来，让我们更有行为的方向性，更有行为的方向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没有知识会灭亡的，知识是约束我们行为的，知识是约束我们行为的，是使我们的行为更加有方向。所以呢，我们显明我们信心的行为必须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为方向的，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信心，神也必按照他所应许的来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信心当中得以见实地。即便我们死的时候可能耶稣基督还没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再来，并且在他来的那一日要叫我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我永生。我是带着这样的盼望和确据，凭着信心活在今天，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求你施恩祝福给我们。你是自由拥有的， 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给我们的诸般的应许是本于你的良善。主，你向我们来显明你自己，你也是本于你一切的良善。你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是为要我们在你面前蒙福。求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认识你那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也求你加给我们信心，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以致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